信主以后，你的身体神完全医治你了吗？
我说，如果上帝医治我，我会信他，我感谢他。如果上帝没有医治我，我还是会信他的。我说，不能因为说上帝没有医治我，我就不信他。我说那种信仰的动机是不对的。这个死亡生病并不等于说上帝不爱我们。主耶稣也说了，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他说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你去读神学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越是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中，我越是感到自己的缺乏，更加的认识到上帝的慈爱，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他一定会赦免你的罪，他会把你接到天国里去。
这里是亲情不断电，欢迎来到亲情会客室。
在上一期节目里啊，我们听到了白羊姊妹她信主的经历，以及姊妹对圣经神的话语的渴慕。我想呢，姊妹的见证一定会鼓舞很多我们收听节目的弟兄姐妹。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白羊姊妹的生命故事。
你提到你自己的那个类风湿关节炎的这个病，对你来说其实有困扰的，也是因为你这个病有点大爆发，在2014年的时候，让你对生命意义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思考，触动你，然后再回到神的家里面真正信主。那你信主以后，你的身体神完全医治你了吗？
你问的这个问题挺好的，我觉得我那时候很羞愧啊。我2013年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但是我没有信啊。我当时有个很大的心愿，他没有满足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上帝与我没什么关系啊。所以后来我不是纠正了我自己的这个动机吗？我看到国家元首都要敬拜这位伟大的上帝，我算什么呢？我这样一个渺小的平民百姓。后来我信了上帝之后，我去了教会，有几个热心的弟兄啊，就跟我说：“哎，你不是有类风湿关节炎吗？哎，你就跟上帝祈祷啊，要他医治你啊。”哎，哪里哪里有什么医治大会，他说我们带你去啊。他们很有信心的说上帝会医治你的，我们把你带到那个医治大会去。我记得那时候他们就开个车真的把我带去，但是我当时跟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说如果上帝医治我，我会信他，我感谢他。如果上帝没有医治我，我还是会信他的。我说不能因为说上帝没有医治我，我就不信他。我说那种信仰的动机是不对的。后来呢，他们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又没找到他们想找的那个人。后来他们就很遗憾嘛，就是错过了一个他们认为很好的一个医治的机会嘛。哎，我说不要有什么遗憾，我说我觉得信上帆不是说你信了上帆你就一帆风顺，就长命百岁，就长活绵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不要遗憾，没什么的，上帆不医治我，对我来讲我还是会信他的。所以后来他们自己帮我祷告，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身体还是有这个类风湿关节，就包括今天跟你谈话的时候，我的手还是肿胀的。我前几天的时候，我的腿啊，我的膝盖挺痛的。我有时候下楼梯的时候，我不能够一只脚一个台阶，我要两只脚落在一个台阶下面下去，再下另一个楼梯，走路是比较的艰难一点吧。但是我感谢上帝，他不影响我对上帝的这个信心。因为上帝他还是给你够用的力量啊。他还是让你能够生活能够自理啊，你痛一点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很正常啊。上帝在说了，没有人长活免死啊，连神的仆人摩西他也就是120岁啊，他死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这一条路的，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嘛，所以的话这个死就临到了人类。除非是有一点，等以后主耶稣再来了，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哀伤，没有眼泪，那里才是真正好的无比的地方。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客旅嘛，神的仆人那么多爱主的，包括宋尚杰这样一个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他医治了那么多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他自己40多岁的时候就离开世界了啊。这个死亡生病并不等于说上帝不爱我们，而像宋尚杰他这么年轻他离开世界，那上帝也是要他歇了世上的劳苦啊，他去到上帝那里去享福去了呀，那才是好的无比的地方啊。所以说不是说 信上帝的人生病了，就代表上帝不爱他。主耶稣也说了，我们在地上是有苦难的，但是他说在我里面是有平安的，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所以的话，人总是都会有一些艰难的了。这个患难生忍耐啊，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必不至羞耻，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啊是丰丰富富的嘛。我信了上帝以后，其实也遇到各样的艰难，就是包括身体的疾病啊，包括自己的家庭啊，也出了一些问题啊，破碎的家庭啊，让你心都要碎掉了。但是我觉得信上帝人和不信上帝人面对困难，面对苦难的时候态度是不一样的。当我们不信上帝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就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怎么去撑过，怎么去熬，靠自己怎么坚强，怎么度过这个难关。但是我们信了上帝之后，那我们就知道苦难是暂时的，我们就去祷告上帝，呼求上帝，他会给你加力量，他真的会把那个你想不到的一种平安放在你的心里面，他会给你盼望，你就知道这些都是暂时的，将来我们到了上帝那里，这些都算不得什么。真的就是像圣经里保罗说的，我们今天这些苦难是跟那些神给我们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相比，就算不得什么。其实我在信上帝的时候啊，我只知道有一位上帝存在，我真的不知道上帝还给我们预备了永生，我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后来我听那牧师讲道，那我才知道，哇，还有永生哎！我以前这个从来没想过，我就只是想，哦，这个宇宙是上帝创造的，既然他创造了我们，君王都要敬拜他，我也要敬拜他。但是后面我才知道，哇，我们人呐，不是说我们这个肉体啊死了以后，我们还有灵魂的。以前我不知道嘛，因为我们无神论，我们不知道有灵魂啊。后来我读圣经才知道，灵魂是不会灭亡的，我们肉体是一定会灭亡的，没有一个人的肉体是长活免死的。但是呢，信上帝的人将来我们的灵魂是跟上帝永远在一起的，那是永生，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不信上帝的人就比较可惜了，那将来是跟上帝隔绝的，跟上帝隔绝的地方也就是那个痛苦的地方，所谓的地狱嘛。哎呀，我真的一读圣经，上帝给我们的东西真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当初只是相信了有一位造物主，相信也是上帝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还有永生。那个是最宝贵的。我也没有想到什么耶稣基督为了拯救我们人类的罪呀、来到地上啊，死在十字架上，我以前也不知道这个。我是读圣经啊，后来又听到啊才知道的。后来在思想，确实，哎，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2000多年了，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推翻了、因为很多历史书上是记载的呀。他死又复活，有很多人看见了嘛，又记载在历史书上，推不翻。因为当我们回顾历史、考究历史的时候，它是事实存在的。后来读圣经才知道，哇，上帝真的是很爱我。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来找寻我们的嘛，他愿意我们都回到他的家里面去了。所以我现在回想啊，如果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多听一听良友电台，仔细的听一听，仔细的想一想，那可能我的人生就是不一样。那我早早的年轻的时候就保得了神的慈爱，人生的道路方向绝对会不一样。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走了一些弯路，其实蛮可惜的。
但是我听你分享，我觉得真的上帝给了你一颗好单纯好单纯的敬畏他爱他的心。你的渴慕神话语的心特别的单纯，你竟然连这个永生都不是那么清晰的时候，你就愿意去靠近他。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弄明白许多许多事情才愿意信耶稣的。但是其实虽然你觉得时间很长，但你刚才也讲，与永生相比，我们地上的岁月就是那么一瞬之间啊，转瞬就没有了。只要我们在地上这一天生命气息还在，我们认识耶稣都不晚。耶稣把我们招进他的恩典里，是为了预备我们进到永生的生命里面去的。
救主，我的牧者，我的耶稣，圣洁羔羊，为我流血，
我觉得你信主，然后你马上去读神学，这速度很快很快啊，早已经补过了你前面那么多年失去的岁月。因为许多人从小在教会长大，他长大以后反而会有另外的波折，你知道吗？他可能会选择离开信仰一段时间，波波折折的，然后再回来。就信仰的路，我想要么是前面坎坷，要么是信主以后要被各种样的试探啊，都是会有不同的经历。但我很羡慕你读了神学，因为你虽然信主很晚，但你很快就去读神学了。在这个过程里边，你去读神学的时候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我是14年信主吧，我是18年底我才去读书的，也过了4年多。他读神学也是比较辛苦的，读书的过程中其实也遇到很多的艰辛，因为又要工作又还要读书要交作业，再加上我自己家庭遇到了很大的挫折，破碎心痛，经历了很痛苦的一段时间，包括中间我还有一次出了车祸，我的车子全部撞报废了，但是上帝保守了我自己的生命，所以呢遇到了很多的艰难吧。但是在这个读书的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上帝是一位博大精深的上帝，他太丰富了，真的是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越是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中，我越是感到自己的缺乏，更加的认识到上帝的慈爱，他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虽然我的人生在前面的几年都比较的坎坷，在人看来好像是那种比较苦命的人吧，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人，但是我自己知道真的是有上帝他的力量在我的心中。所以呢很多人呢不太了解我，他们就说看上去你挺喜乐的，没有想到你的生活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所以我在这个读神学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神的仆人，他们确实是经历了很多神的奇妙的带领，就是说你看到那些仆人呢，你就能看到又真又活的上帝，他们每一步都是上帝引领过来，确实在他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当然我们不能去刻意的追求神迹奇事，但是这些服侍上帝的人确实有很多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这是上帝超自然的能力，是我们不可以否定的。所以的话呢，就坚定了我，让我更加的知道这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我看到他们从年轻到年老啊，他们在服侍上帝，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像我的有个老师，说起来又很奇妙，09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到教堂，听到那个一个牧师啊，他后来居然成了我神学院的老师，是我们的教务长嘛。
哦，真好。
我都不知道上帝是怎么这么开玩笑绕了一圈把我当年挑战了他，你把你的上帝证明给我看，我觉得很羞愧。他年轻的时候不是得了肿瘤吧，得了一个什么不治之症，反正就是说要动手术，好像生命很危险的。当时他的孩子一个两岁一个四岁，他很喜乐，因为他觉得就算他到上帝那里去了，他好得无比，虽然留下了孤儿寡母，但是他说上帝的恩典一定会照顾这个孤儿寡母的，他是个真实的信心。 结果他在教我们的这个过程中，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他又得了癌症，他得了那个肠癌。他得了肠癌呢，当时是在教我们那个新约，跟我们讲课啊，哎呀，很有精神呐、啊，红光满面。哎呀，我们问他什么问题啊，他都尽他最大的努力来解答嘛。教着教着的时候啊，突然把课一讲完，他说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他说你们这个课程呢，还有几节课没上完。他说他检查出来得了那个癌症，他说呢，医生要他做手术。他说他现在呢，争取把这个课跟我们上完，把我们这一门课全部跟我们上完了，再去做这个手术。他说呢，医生说既要做手术，还要做化疗。哎呀，我当时一听到这个化疗，哎呀，我们当时同学都傻眼了。哎呀，我们的心里真的凉透了，因为他跟我们讲课的时候都那么精神抖擞，哎，怎么突然又说他得了癌症，而且他讲的时候吧，还挺平静的。
嗯，
哎呀，所以当时我们真的，我们同学全部都惊呆了。他讲完了，我们就赶紧说要给他祷告。我记得当时我就马上开口祷告，我当时就说，上帝啊，没想到你的仆人生病了，我说这个我们真的好难受，这么重的病还带病在跟我们教导我们，而且看上去又那么喜乐，我说他巴不得把他所拥有的知识属灵的这些东西都巴不得分享给我们，我说可是他现在得这么重的病，我说那个化疗又那么痛苦，化疗他既能杀死癌细胞也能够杀死正常的细胞，我说神啊，若是你开恩的话就不要让他去化疗，这个化疗太痛苦了。哎呀，真的是感谢上帝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他仆人的身上看见一个面对癌症、肠癌色变，若是他没有上帝的话，通常没有上帝的人面对这么大的疾病，他的精神面貌一定是非常的痛苦的，有的甚至会绝望的。有的人得了癌症，癌症没有伤到他的身体，结束他的生命，但是有的人就自杀了，因为恐惧嘛，承受不了打击。但是我们那个老师真的非常的喜乐，而且还那尽心竭力的在为主做工啊，还在教导我们，所以他当时真的是用生命给我们见证他背后那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如果到上帝那里去了，回到天家歇了地上的劳苦，那里是好得无比的地方。如果上帝存留他的生命，他在地上为主做工也是美好的事情，因为他是神的仆人，理所当然要服侍神。所以对他来讲，他的心态很平和，因为他是活在盼望当中，所以他当时真的用这样一个生命再一次跟我们见证上帝的仆人，你就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就尽心尽力的服侍上帝，那么上帝自然会眷顾他。感谢上帝，现在这几年过去了，他还健在，身体还挺好的，
挺好
也没有做化疗。当时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我当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我的老师不要做化疗，因为我的父亲死于肺癌，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父亲离开世界的样子。我那时候没有听过福音，我爸爸也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当时离开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哭了3天3夜。他是肺癌，他当时非常的恐惧，特别想求生存，他特别想要医生来救他，他说你们要医生来救我。我们当时也给他用了当时最好的化疗的药物，没有用。当他查出来肺癌到他离开世界就55天，
这么快。
对，所以我的父亲可能他也是恐惧吧，我现在回想他在绝望在恐惧中结束了他的生命，我们也在痛苦当中送走了他。真的，我要想如果那时候我听到了福音，我一定会介绍给他，我的爸爸一定会相信福音。在那个时候我要是告诉他，你哪怕你躺在病床上你只剩下1分钟了，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你愿意承认你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他一定会赦免你的罪，他会把你接到天国里去，那里是有永生的地方，那里是好得无比的地方。可惜那时候我没有听到福音，他也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他在恐惧中结束了生命。相反的，那些听了福音的人，就像神的仆人宋尚杰离开的时候，他是脸上放着光，离开这个世界，他家里的妻子也是很平静的，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要你的仆人就是不要半夜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那些来给他告别的那些人会很辛苦，人家不能睡觉，所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是大概清早的时候嘛。他的妻子也很平安，还有我原来教会里有个姐妹41岁得白血病，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她因为她离婚了，她的丈夫也不管孩子，然后孩子就成了孤儿，相当于孩子都10几岁还没有上高中了，但是她离开世界的时候她很平安地告诉她的妈妈，她说妈妈，主耶稣来接我了，她说我马上就要去了，她很平安很开心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妈妈虽然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哈，但是他的妈妈心里非常的平安。他说他看到有一道亮光从他们窗户那里闪过， 就觉得他的女儿就走了，他们就心里很平安。当然也是很难过了，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肯定从情感上来讲割舍不下，但是他心里很平安，他有盼望，他不是说那种绝望，因为他们将来还会在天堂里面再相见。所以说我和我的父亲就不一样了。当我现在一想起我的父亲，我就觉得因为他没有信耶稣，我想他将来可能就会去到一个与神隔绝的地方，那里是一个痛苦的地方。真的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我们信上帝的人太有福气了，不信上帝的人在离开世界之前是在恐惧中，在忧愁中，在绝望中离开的，而我们信上帝的人心里是非常的笃定的，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知道那里是一个怎样的好的无比的地方，是我们的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到，心里没有想到的地方。真的，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我的家人都能够信靠耶稣，我真是希望我们的同胞们都能来信靠，因为这个真的太有福气了。所以说如果大家都信了上帝，我们的家庭会更加的和睦，夫妻会彼此的相爱，不会有离婚的现象，会大大的减少，我们的孩子也会生活在爱当中。上帝要我们孝敬父母，那么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也会好很多，而且我们不会去做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做一个好的公民，那整个社会也是和谐的，也是平安的，是不是？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听到福音来信这个上帝，这个世界会更加的美好。
每个人的生命也会从此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重生的人，生命就不再一样了，这个是极大的祝福啊！非常非常谢谢白羊姊妹今天跟我们说了这么多。我知道其实在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当中，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但是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先停在这里，以后若有机会再邀请你来。那我们很感谢你将你生命中遇见耶稣的这么美好的生命的经历分享给我们，也愿听众朋友呢透过你的分享，还有你提及的很多很多神的见证人，这么多美好的真实的生命的经历，能够愿意来寻找耶稣这个真理，曾经变成有血有肉的婴孩在我们的地上生活了33年啊。那他到底是谁？他跟我们每一个人有怎样的关系？又跟我们每一个人所活的这个国家有什么样的关系？耶稣口中的天国要实现在地上又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有很多很多属天的真理都期待着我们能有机会一起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也愿意听众朋友们可以有机会认识耶稣，得到这永生的福气。那谢谢白羊姊妹，那我们有机会再跟你聊天啊。
好，上帝的恩典真的很多，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耶稣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
好，谢谢，我们有机会再聊。
好。
如果我的存在只想划过夜空的流星，为什么我总梦想永恒？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为什么我渴望被爱？谁能听见我？听见我？我内心深处的呐喊，谁能告诉我？心
夜空的流星，我不会为你苦苦等待。如果你的出现只是一个意外的巧合，我不会用性命来换。你可了解我，了解我，我因思念你心破碎。你可知道我，知道我，我对你的爱永不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